弟兄姐妹平安。
今天是改成夏令时的第一天，还有这么多弟兄姐妹，感谢主。主日的第一日清晨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神，这是主设定的日子，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这样的时间一起来亲近主，来敬拜造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背的那个经文，大家知道吗？在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，主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是实实在在的意思，你就知道，就是我确确实实的，这是非常强调的一种语气哈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、听我话的，又信或猜我来的，又信猜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。”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如果弟兄姐妹把这句话的后面三个字你加在一起，你想想看哈，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参我来者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那你从反面去理解，你不信我的话，不信我父差我来者，差我来那位父，那后面意思就是什么？没有永生，要定罪，然后呢，不是出死入生了，那就待在死中吧。所以一个人基督的这儿告诉我们，这个应许在这儿哈，总的应许就是生命。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，他强调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基督跟你一点没有打含糊啊，没有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，而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没有永生的人是被定罪的人，你如果读原文的话，原来圣经里头你是被审判的，你是该远离神的面的。你没有永生，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神的生命，那没有神的生命就去一个没有神的地方，没有上帝恩典所在的地方，圣经上说那是硫磺苦乎，后面说出死入生，你没有基督，你人生的结局只有一个，是死，不但是死还有永死。所以基督在这告诉我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们一起来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感谢主，每天都有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在这儿常常提醒弟兄姐妹，人跟动物不一样，人的大脑不可能处于一种真空状态。你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的里头，就有世界的话语在你的里头，就有魔鬼的话语在你的里头。问题是什么样的话充满你的心？所以我们常常有主的话在我们的里头，当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。所以巴不得圣灵在我们的天天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记住神的话，就是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好，这几天我们是在讲到，这几个礼拜我们是在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上十字架。弟兄姐妹晓得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，一到教会来哈，听到你听来听去，就是个核心在哪儿？耶稣基督钉他的什么十字架。你看整个圣经里头哈，你看看圣经四福音讲什么，四福音书大量的篇幅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受难，他的十字架，他的复活。我们读约翰福音，是不是从13章开始耶稣进入最后的时刻了？所以四福音书里的大量的信息是讲耶稣的受难和复活。前面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前面是一个长长的导论， 就整个四福音书它的核心是在讲耶稣的受难和复活。那保罗呢，到了那个书信里头，保罗怎么说？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你看到整个新约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复活，这是我们所传的道的中心的中心。没有基督的死，没有他的复活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教会，不会有宣教，不会有这些人重生得救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无论在什么教会当中，如果你离开这个教会，你回国或者是去别的地方，你要寻找教会，你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传扬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如果你到教会来直接寻想，哎呀，我寻找一些人生和适用的一些智慧，那你不需要来教会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我想找一找有关于人生智慧的那些精彩的演讲，你不需要来教会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。教会所传讲只有一个信息，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。因为没有耶稣基督，刚才我们背那个经文，你没有永生，也被定罪，你不能出死入生。所以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我们的核心，是我们属传的属性的核心。所以我们感谢主哈，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福音书在告诉我们的时候呢，它不单单是讲耶稣是受难复活，他告诉你耶稣是谁，他为什么要受难，他怎么可能会复活。如果我们跟随基督的人，你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受难，我们不会成为主的门徒。我们在那个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，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一次。那这段经文里头啊，弟兄姐妹你注意啊，有几个重要的词在里头。第一个词是什么呢？是原子。第二个词呢是我是。第三个词呢是那杯。圣经是神的灵所感动人写下来的，它的用字不是随便的。我们上个礼拜讲耶稣讲我是啊，弟兄姐妹现在应该知道了哈。当兵丁来抓他的时候，他说我是，可是整个军人全都倒在地上。第二次说我是，没发生什么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我是不是一般的我是。在约翰福音里头我们讲过有两组我是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组我是是讲什么？是讲这位是生命的主跟我们什么关系，神跟我们什么关系，这个耶稣基督跟我们什么关系。第二组讲我是讲什么？是讲这个耶稣他本身是谁。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很明确地告诉你，我是门，我是羊的门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，弟兄姐妹？你进入一个房间，你不从门进来的，要么你不能进来，要么你进来是什么东西啊？也是贼，是强盗。耶稣用这个比喻是告诉你，你要找人生的智慧，你可以到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去找，你到儒家去找，你要进入上帝的殿，面见上帝，找到生命的本源，只有一扇门。他说我是羊的门，他教你跟神的关系。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你不吃就饿死，你要想活命，要有命，你必须到耶稣的面前来。耶稣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我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没有道路就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理就没有生命。那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时候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跟他是什么关系。那第二组叫我是也是七个，弟兄姐妹很有意思，约翰福音很有意思，他两组我是都是七个，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目啊，七是象征着完全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羊的门啊，我是生命的光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七个。那下面又来一组七个，说我是 I am。 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时候，这是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说，告诉我们他的名字，我 I am， 我是。那有人说，耶稣基督居然是成为一个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父的儿子为我们成为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懂这个真理哦，没有一个人真懂道成肉身。约翰啊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儿讲到，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他跟神是一样的，他是父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，他是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是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虚己这两个字几千年来没有一个人真的明白啊！你读一读古代的那些圣徒们怎么样去默想神怎么虚己啊？虚己，我们中文翻译成虚己，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 Empty， 就是把自己啊给倒空了。有人弟兄姐妹，今天你跟随主走用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你要倒空自己。为什么要倒空自己？因为我们的主先倒空自己，他是自由拥有的 I am， 可是为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倒空自己。什么叫倒空自己呢？他把自己的神性，把自己的自由拥有的那个荣耀放在一边，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。这个道理我们永远不懂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所成就的，我们没办法理解。所以当基督说我是，那些人就倒下了。那第一个我是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，所以士兵倒下来。第二个是我是告诉你，耶稣基督完全的放下自己的尊荣，让你去逮捕他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是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他的道。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二个、第三个。约翰一书啊，约翰第十八章，刚才我们说有三个方面的哈，一个原子，一个我是，一个苦悲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是我们无法理解、无法测度的。愿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光照我们，浇灌我们，好像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你救我们，你也把我们带进你永恒的荣耀当中。我们在世是寄居的，只有几十年的时间，无论我们有多少的梦想，有多少的追求，将来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如风而去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晓得我们是有永生的人，我们是不至于被定罪的人，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人，因为主你先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主，与你圣善的灵在这儿每一个人心中工作，好像我们真认识你，真知道你为我们所献上的是何等昂贵的代价。还是这样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约翰告诉你，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园子，那个园子你读英文是什么？英文里头我们中文就像一个园子，那个园子不是菜园哦，那个地方是个花园。你发现很奇妙吗？你读马太、马可和路加，他没讲那个地方是个花园，他只是说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名叫什么，科西马尼。那只有约翰呢告诉你那个地方叫做是个花园，他没有讲科西马尼。四福音书他的记载，你知道记载主耶稣的受死、他的被捕、上十字架跟复活是有差距的。有人说你看看圣经怎么是前后是矛盾的，弟兄你不是矛盾， 四个人从四个角度来告诉你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难，他为我们复活。但是约翰很有意思，他特别选了一个词，说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花园当中，他不提克西马尼。那别的四福音书呢，三个福音书呢，他提说耶稣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。其实克西马尼是地方的名字，那克西马尼本身那个地方呢是个花园。说耶稣在最后的时候来到一个花园，这个花园是他常常在这儿休息和门徒在一起聚集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你问想一问自己啊，圣经为什么约翰福音它特别是在用字方面非常的精细，他为什么在这儿说耶稣来到一个 garden 一个花园里头呢？因为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啊，约翰福音是告诉你全人类的命运是围绕两个原则展开的。第一个原则是什么？是伊甸园。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是克西玛丽园。在伊甸园里头，我们神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？没有了。亚当跟夏娃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脱节了。在第二个原则里头，在克西玛丽园里头，耶稣基督来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重新连接。啊，在克西玛尼园里头跟在伊甸园里头发生的完全不一样。在伊甸园里头，亚当夏娃犯罪了，在克西玛尼园里头，耶稣基督说，父啊，按你的意思来成就。耶稣基督背负人的罪。你在伊甸园里头，你发现呢，伊甸园向人关闭，最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说伊甸园的东方是有什么？弟兄姐妹知道，读经的时候，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第三章，那是什么？他们被赶出去以后怎么样？有天使把守那个地方，而且呢还有什么？还有剑，是不是？意思就是说你再也回不去了，刀剑把守那个院门，你永远回不去了，你离开了伊甸园也回不来了。但在克西玛丽园里头呢，耶稣对彼得怎么说？收刀入鞘吧。所以圣经把两个原则放在这儿，是告诉你人类的命运，你的祸福和生死是围绕这两个原则展开的。亚当夏娃把它放在一个院子里头，那个园子里面非常的美好。如果弟兄姐妹可以读读圣经哈，创世纪第三章，大家要去读一读哈。神和人之间有美好的交集，亚当夏娃常常跟天父可以在一起，跟神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可是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，神人关系断了。神说：“你吃的日子，你必定死。”亚当没有死吗？还活了1000岁呢，是不是？900多岁，是不是？没有死吗？但是他在吃下果子那一刻期间，那一刻弟兄姐妹，他跟神的关系断了。当人跟神关系断的时候，就像一个电池，你跟电源脱节了，你那点存的那个电慢慢的就会耗尽。所以亚当死了，不但跟神的关系断了，他自己的肉体生命也死了。人没有指望，伊甸园向人关闭，人没办法回到生命的本源，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基督为什么在克西玛尼园里头，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样的事情，是告诉你没有克西玛尼园，我们人类永远要承担被逐出乐园的那种悲惨生命，没有指望。但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不是这样的事情，要叫弟兄姐妹明白一个道理，基督在克西玛尼园里所成就的永远大过亚当在伊甸园里头是失去的。你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失去的是什么呢？亚当在伊甸园里头做了什么事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在伊甸园里头他是悖逆神，因为一人的悖逆罪进入了世界， 在克西马尼园里头，因为基督一次的顺服，众人就算为义了。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上面所讲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哈，你读读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在伊甸园里头没有污染，没有地震，没有饥荒，没有疾病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吵，没有心灵这种烦恼。伊甸园是一个绝对祥和的地方，蒙恩的地方，被上帝的荣耀所充满的地方，因为上帝在他们中间。在伊甸园当中，人听到一种声音，只有一种声音，那是什么声音？那就是神的声音，是不是？神告诉亚当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你要看顾这个园子，修理这个园子，园子上所有的果子，所有丰富的产物，你都可以享受。只有一种声音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哦。圣经讲伊甸园不单单是讲几千年、几万年、好多万年前的事情了，他讲伊甸园每天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在重演。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幸福？就是你心中只有一种声音的时候，那是最幸福的时刻。人生很多人很苦恼，很挣扎，压力很大，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声音太多。圣经上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逼得见神，逼得见神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只听到一种声音，那就是神的声音。他听到一种声音的时候，只是神的声音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清的。可是好景不长，你知道吗？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，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？蛇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心中一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，特别是蛇的声音一进来的时候，你不再有平安，你不再有喜乐。蛇的第一个声音是告诉亚当什么？你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啊，这个创世纪第三章，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读经的话，啊，你们啊、没有看的哈，你们看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不读了哈。第三章，你看看第一节上面说的，神岂是真树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蛇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，他叫你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。第二，神的第二句话是叫你怀疑上帝的品德。啊，这是在第几节？我看看一下哈，这是在第四节、第五节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并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你心中只有一种声音，这是神的声音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清的，那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必得见神。当你心中一旦出现蛇的声音的时候，蛇的第一句话就叫你上帝的话是有问题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每个人，如果你不是一个很追求的基督徒，你仍然活在亚当里头。亚当是听蛇的话的。当一个人开始远离神的时候，第一个声音是什么？这东西可靠吗？不可靠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呢？叫你怀疑上帝的品德。魔鬼厉害啊！魔鬼出现的时候，撒旦声音出现的时候，他绝对不是像电影上所看到那个很可怕、很憎恶的那个面孔，他是一个朋友的身份出现的，很温柔，很体贴，很照顾你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可能会更好呢。他完全是一个朋友的面孔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这个声音柔和啊，爱听啊，我听得进去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当这个声音出现在的时候，你首先怀疑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。我遇到一个年轻人，很多年前他在教会里头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就离开了。离开以后呢，我就问他，遇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，这段时间去什么地方呢？他说，我这段时间没有来教会，这段时间我不再次到教会来敬拜神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对自己要负责任。我说怎么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要多好好的寻找一下。我说寻找什么？他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始在读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各种各样的典籍，我要比较一下。我说这很好啊，这蛮好的。可是事情真是这样的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年轻人 他离开主的话语之后，他已经愈发愈深了。那时候在上海，他加入一个黑帮，加入了一个黑帮。一直到加入黑帮的时候，他里头会有很多的这个挣扎在里头，声音开始出现了。但是他里面有神的话语在里头，他很挣扎，是不是？他很挣扎，他开始研究一下，这东西不可靠，这不可靠。我为什么按照神的话语去做？它不可靠。所以魔鬼的第一个声音，蛇的第一个声音是让你明白，这个东西有问题，这个有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如果你开始犯罪的时候，开始与神话语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声音就是让你，这东西可靠吗？也许可靠，但是呢，话可能不是这么解释的，可能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，给你自己来找借口。蛇的第二句话，就让你做什么？怀疑上帝的品德。他的什么意思啊？撒旦厉害在什么地方啊？神知道你不能吃啊，你吃下去为什么呢？你的眼睛就明亮了，像神一样能分辨善恶。这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神留了一手，他把最好的不给你啊，他把最好的不给你，他自己保留了。这就让亚当跟夏娃来质疑上帝是不是个 good 神呢？是不是好的神？上帝有所保留的神，就像你在痛苦当中的时候说：“神真的对我那么好吗？如果他是这样好的话，为什么这一次临到我呢？”你自然而然会怀疑上帝的品德，你知道。所以在伊甸园当中，声音开始出现的时候，你知道，第一个让你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，第二让你怀疑上帝的品德。到了第三步，既然已经上帝的话语也不可靠，不可靠，上帝的品德也有问题，我为什么顺服他？有了前面两句话，后面第三句话就自然而然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亚当夏娃就吃下这个果子。我昨天跟我太太在家里面分享这个话语的时候，我说魔鬼可能讲过第三句话，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下来，故意不记载，不让我们知道，这是我们自己想，圣经上没有这么记载的话，我们也这么说了。蛇的第三句话应该是什么话？如果你好好的按照这个逻辑来推下来的话，蛇的第一句话是让你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，第二句话就让你怀疑上帝的品德，第三句话蛇要问你的话，真有神吗？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推测呢？因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按照这几句话在做的。文艺复兴以后，首先怀疑的是这个，是神的话语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开始要否认神了。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，有这么多地震，上帝是 Is God is good God? 上帝是好的吗？然后第三步是什么？根本就没有神。但是魔鬼没有问出来，知道为什么？他不能问。蛇的子孙可以问，但他不能问的，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问呢？一问就问题来了。如果神没有的话，你亚当夏娃哪儿来的？这个伊甸园哪儿来的？你这个撒旦哪儿来的？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安东尼·弗洛，他是剑桥大学的教授，一辈子教哲学，一辈子批评基督教，一辈子主张无神论。可是前些年他突然他悔改了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吗？他说三个问题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啊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大自然要顺服自然律呢？你搞科学的不就是找那个律吗？可是为什么有那个律呢？为什么大自然要顺服那个律呢？第二个问题他摆脱不了的，生命怎么产生的？为什么没有生命的东西能产生生命？怎么可能呢？第三，为什么有啊？为什么有这个星星，有这个月亮，有这个宇宙，有你这个人呢？哪儿来的？因为现在的科学帮助他，让他认识到他已经错了。那这不是我们讲这个道的一个主题，主题是告诉你在伊甸园当中，人的背叛神 它有很多的前面发生的事情。你首先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，然后怀疑上帝的品质的问题，第三步你自然背离神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看你是不是亚当的子孙，你看看你里头有没有这样的挣扎。我们常常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但是基督来了以后不一样。你看基督在克西马利园里头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基督常常这么说。基督怎么说？基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。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。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还有第五章三十节。基督你知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头，他只听到一种声音。为什么一种声音？他没有听蛇的话语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蛇对耶稣也讲过三句话，你们还记得吗？如果你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啊，不，第四章，魔鬼开始试探耶稣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是让他什么？你不要上十字架吗？你不需要上十字架吗？你看这些劳苦大众，你怎么吸引他来跟随你？有一个方法啊，满足他的欲望，他就跟从你。让石头变成饼，他就跟从你。是不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？是不是这样？耶稣没有听啊。第二句话是什么？蛇的魔鬼讲啊，这个魔鬼，这个蛇对耶稣讲的第二句话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关于饼的问题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啊？是什么？大家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四章？这是什么？钉点上跳下去。要吸引人呐、啊，要造成轰动啊，而且要知道你手上有权柄有能力啊，是不是？第三个呢，让他完全的背叛自己，背叛神，敬拜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魔鬼对耶稣的话，耶稣没有放在脑子里头，没有放在他的里头，他只有神的话。我从父那儿所听见的我就讲，我所看见的我就行。魔鬼让人怀疑上帝话语的真实性，耶稣说，我从父那儿听到的，我父原为体。第二个是什么？魔鬼让人怀疑上帝的品德。上帝真的是好的神吗？他真的那么爱我吗？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？是不是？可是耶稣对有一天有一个善良的有一个年轻的官员，年轻的财主来问耶稣，他说，善良的夫子啊，耶稣怎么回答？大家记得吗？善良的夫子啊，他怎么说？他只有神是善的。他意思告诉他，神是 good， 神是善的，是好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中的时候，你看他那个顺服，前面是有很多的内容在前面的，你不能只看那一刻哈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活当中哈，你背叛神，你像亚当；你顺服神，像基督。这不是一刻才表现出来的，跟你每天与神同行的经历是相关的。如果你心目当中已经听蛇的声音，你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性，怀疑上帝的品质，你怎么可能会顺服神呢？可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里头，他只知道父的声音，他顺服了。我父所赐给我的杯，我岂能不喝呢？没有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，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人类没有什么指望的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罪进入人类，罪不但影响我们人了，影响你的家庭，影响你的内心。你今天困苦愁烦，家庭充满了纷争，这个世界没有和平。还有个问题在哪儿？大自然同样被咒诅。你读罗马书第八章你就知道，亚当的犯罪的影响历史极大。为什么？因为神造亚当和夏娃，他们身上有神的形象，这是动物所没有的，自然界所没有的，天使所没有的，只有被造的人有。所以当人一旦堕落以后，他不但影响你自己，你的生命慢慢枯萎，不认识神，影响你的家庭，影响你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影响大自然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上十字架。 不上十字架，人的罪永远不能解决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里说：“父啊，成就你的意思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。”说没有克西马利园，我们人类是永远活在伊甸园的失去的伊甸园那个阴影当中，没有指望。如果你看看人类在离开伊甸园之后那种生活，兄弟与兄弟之间互相的残杀，男人拉麦娶了几个太太，狂妄的不得了，谁敢动我拉麦，杀我一个我杀他七个，是不是？而且他自己还娶了几个太太，不但有暴力，他的性很混乱，到人类开始找巴别塔。所以人类要离开神之后，弟兄姐妹没有指望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承担人类的罪，人摆脱不了这个罪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里头对父说：“父啊，按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”所以我们在认识主耶稣为我们受难跟受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两个原则，一个是伊甸园，一个是克西马利园。我们是活在伊甸园当中，还是活在克西马利园里头？你活在这个伊甸园，你像亚当一样、夏娃一样，你是个悖逆神的人，你常常听蛇的声音而不听神的声音。人对蛇的声音是充满的好奇心，可对神的声音往往无所谓。可是在克西马利园里头，耶稣基督他只听神的声音。一个人只听神的声音，你的心中绝对有平安，你有喜乐。你听蛇的声音，你里头声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最后你都不知道哪一种声音该听了。愿主怜悯我们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两个原子，下面呢我们要讲两个杯。耶稣说：“父啊，我父说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？”那个杯是什么？什么杯？弟兄姐妹，那个杯是什么杯啊？从神而来的有两种杯，一种杯是救恩的杯。如果弟兄姐妹读一句圣经好不好，你们读一段圣经来，是在那个诗篇第116篇第13节，诗篇116篇第13节。诗篇116篇第13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从神来的只有两种杯，第一种杯是救恩的杯，是祝福的杯，是喜乐的杯，是上帝恩典的杯，这是第一种杯。你看诗篇23篇怎么说的，在我敌人面前怎么样摆设宴席，下面那一句话是我的什么福杯满溢。上帝的杯是救恩的杯，是福杯，是喜乐的杯。上帝要你接受的是这种救恩的杯。但是耶稣基督在这儿说：“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？”那个杯是什么杯？什么杯？弟兄姐妹，什么杯？苦杯。苦杯什么苦？上帝给你人类的两种杯，一个杯是祝福的杯，是赐恩的杯，是救恩的杯，是赐恩的杯。第二个杯是什么？是上帝愤怒的杯，是上帝审判的杯。你看看诗篇第11篇第6节，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就翻不到就算了哈。诗篇第11篇第6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没翻到哈，诗篇第11篇第6节，来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日风做他们杯中的粪。那圣经上这样的经文很多了，这是告诉你什么？从上帝那儿来的只有两种杯，一种是祝福的杯，一种是上帝愤怒的杯和审判的杯。当人在最终的时候，上帝是绝对的公义，他要审判。所以上帝的愤怒是代表什么？有些人乱解圣经啊， 就上帝的愤怒，就上帝脾气不好。你知道这个常常丑化圣经的人，就是上经称就用那个耶和华上帝啊，脾气很暴躁，想杀人就杀人，他不懂上帝的愤怒。所以上帝的愤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上帝是绝对的 holy， 他跟你不一样，他不能忍受任何的罪恶，这个宇宙是他造的，在他圣洁面前一点污秽都不能容忍。就是看到人类罪的时候，上帝的威严就显露出来。圣经上说，将来要上帝的愤怒。那好了，人类在亚当里头，人都是罪人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？你想想我们家中，想想你的自己的家中，你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会生气，是不是？你的儿女啊，背逆的时候，你明明他知道不对，他做的事情没有道理，你都没有。你看他背叛你的时候，你里头有没有愤怒？你有愤怒，是不是？你看到这个世界那些富足的人，就权势的人，欺压那些没有权势的人，你愤怒不愤怒？你愤怒，是不是？愤怒是什么？是渴望一种审判。当人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人在上帝的愤怒之下，也在上帝的审判之下。上帝的愤怒谁能承受呢？所以你看看在那个启示录里头说，耶和华愤怒的杯来浇下来的时候，人们对大山说，来遮盖我吧，人没办法承受这种愤怒的杯。说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上是干什么的？是为我们承受这愤怒的杯，喝下的是苦杯，他让我们喝苦杯，他替我们喝苦杯，是让你喝什么？救恩的杯。你知道我有一次一个人跟我讲，那是我在有一次我在南新新泽西的南部，我去讲道，我讲过道以后呢，有一个人来跟我讨论问题，我说好啊，他说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啊很划算，我说什么叫很划算呢？他说他付上极少的代价，却换取了极大的成就。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他说你想想看看，他上十字架是几个小时？几个小时啊？六个小时啊。他结果呢，不但背负我的罪，背负你的罪，背负全人类的罪，不但是现在的、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罪，他都背负。你说这个这不划算吗？是不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什么最大的益处啊？他这个很划算的。他假如说我是耶稣的话，我知道我也死能承受这一点的苦难，然后呢带来这么大的祝福，这么大的好处，而且我还要复活，我怕啥？你说有没有道理啊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啊，有道理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就都在这一种圈套里头。我说你不知道耶稣的受难是什么样的受难，你看看那个动物啊，动物受难的时候跟人受难不一样，你知道？你家有没有宰鸡宰羊的时候，他怕不怕？有的怕的，他挣扎，他知道要上断头台了，对不对？他挣扎。但是这个羊跟牛跟鸡在死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想到，哎呀，我还有两个孩子在后面要抚养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死了以后，过几年我的儿子谁来抚养他呢？动物会不会这么想？不会的。动物会想，哎呀，当年你想想看，我现在受难了，当年我生下来的时候好可怜呢，那一把面粉都没得吃啊。他会有这么回想回忆，会不会的？不会的。人的受难跟动物的受难有本质的区别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人的大脑被造的那个结构跟动物是不一样的。常常我们讲一句话说啊，人生就像一列火车哈，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小站，这个站过去了进入另外一站，这个比喻道理有没有道理啊？人生有很多的小站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意思就是我的一生就像火车一样，一站站的过去，童年一站，中年一站，到美国有一站，将来还是一站，一站站的过去。弟兄姐妹，人的一生跟动物跟那个火车经过的站是不一样的。火车经过一站以后，那一站就在身后了，是不是？可是人经过一站以后，那一站还在你的里头，你甩不掉，甩不掉的。再说弟兄姐妹，你想想你自己， 你能忘记你的童年吗？你能忘记你的中年吗？你能忘记过去那些伤心的事吗？你忘不掉的，你所经过的东西都背在你的身上呢。你想我想忘掉它，这是那么容易吗？为什么你吵架的时候把千年的老账都翻出来啊？为什么？你忘不掉的。为什么？人的大脑受到的结构不一样。所以人在受难的时候，不仅仅说你刺我一刀就刺我一刀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弟兄姐妹。人在受难的时候，他会想到过去，想到现在，也会想到未来。你知道是为什么人痛苦非常的痛啊？有些人生了癌症以后说我死就死，可是我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？有些人生了癌病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我想想我童年的时候饭都没有地方吃啊，那个年代让我们上山下乡，马上产生自怜的心态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把你过去的所有的东西都背到现在来了，这是人的受难。你大脑背到跟动物不一样的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的受难比人的受难也不只有深多少倍啊？为什么？耶稣不是背你一个人的罪啊，不是背我一个人的罪啊，也不是背亚伯拉罕的罪啊，也不是背犹大的罪啊，也不是背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人的罪啊，他背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所有种族的人，历史人类当中出现所有有生命的人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为什么罪他的痛苦是那样的深？父啊，你给我的苦杯我不能不喝，如果他不喝这个杯，就是我们喝，我们喝我们是永远没有指望，没有一个人会有指望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你知道 NIH 的这个老板叫 Francis Collins， 我们中间是你们的老板，很多人，他讲过一个真实的事情。他说他在耶鲁读的是那个量子力学，他后来就去那个密西根那儿读医学。他当医生的时候，因为医生常常跟病人打交道，那时候他不是基督徒，不像现在他到处讲道啊，那时候他不是基督徒。他到病在每天查房的时候，他发现了有些老太太，一些老人家已经身患绝症了，可是他心中呢仍然很喜乐。他说是什么道理呢？那假如我躺在病床上像他一样，我喜乐个啥？我还有什么指望？他这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然会快乐？说从此以后他开始寻求信仰，他认识了神，他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不但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还到处去布道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要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苦难，我们不但今天没有指望，你躺在病床的时候你没有指望，你将来还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。但是基督为我们承受了苦难。回到刚才的问题，耶稣是不是很划算，花了六个小时结果获取了这么大的工价，是这样的吗？我们不懂耶稣的受难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懂，你就知道耶稣为我们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苦难。我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如果你们读圣经哈，你读这个启示录，启示录是讲天上的事跟地上同时发生的事情。当约翰在异象当中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发现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那羔羊是代表耶稣基督的，你知道，有耶稣为什么称他为羔羊？羔羊的意思就是背负我们的罪，为我们上十字架，那叫羔羊，被献祭了，当祭物献上。他说我看到宝座上的羔羊，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，他说有羔羊站立，像是什么？像是什么？被杀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就思想神的话语，就思想这一句话。我动过的手术，将来进入永恒的时候，当天家的时候，我手术的疤痕就不再存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长得就是这个样子，这副尊容，我见到主面的时候既勇美又健康啊。可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进到永恒当中，那个羔羊还看得出来像是被杀的。你知道这苦难对羔羊影响有多深，弟兄姐妹？ 我那天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我准备到这一节的时候，屋里面就像大海一样翻腾，我控制不了，我控制不了。我说主啊，以前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以为上十字架就是那几个小时，最后还有复活，多简单。我不知道基督为我所摆上的，我不了解。他爱你，为你舍命，为你虚己，为你道成肉身，为你上十字架，而你这个上的十字架对他的影响就深了。所以在天上的羔羊你还看得出来他像是被杀的，可见这苦难对基督的影响有多深。我们不认识到基督的苦难，是因为我们是人，不但是人，我们还是罪人。但是基督是圣洁无瑕的羔羊，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所以因为他的死，我们都有站立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后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：上帝的手中只有两种杯，一种是祝福的杯，一种是救恩的杯，另外一种杯是愤怒的杯。耶稣基督替我们喝尽了苦杯，承担了上帝的愤怒，对罪的审判。今天你选择哪一种杯？这两种杯之外没有第三种杯，要么是祝福的杯，要么是愤怒的杯，要么是恩典的杯，要么是苦杯。但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喝了苦杯，你今天需要什么杯？你说主啊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你，感谢主，你选择是对的。但巴不得主让你甚至把主的生命呢活出来，像他一样，主我谢谢你，你恩待我，谢谢你让我和你救恩有份，从今以后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你，你为我死，你为我活，你为我所摆上的超过我所求所想，我大脑没有办法查读，没有办法思想。主我称颂你，我赞美你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我们感谢你，你是自由拥有的主，你为我们虚己承认，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喝尽了愤怒的杯，为我们完全的顺服。主我们谢谢你，愿你的儿女能效法你的样子，顺服父的旨意，让我们常常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你，让我们不再喝那愤怒的杯。并且荣耀尊贵都归给坐在天上那宝座的羔羊。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